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继续看出埃及记二十章，我们正在看十诫十条诫命，今天我们要看第五诫。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中册的讲义，我这边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二十章十二节，这是十条诫命里面的第五条。十二节我们来读：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是好像是一个很普通的一条诫命，似乎是我们都看为当然的。不过我们正走进一个时代，越来越多人不照着这些话做了。这也是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第二代的领袖，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提到幕后的日子会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其中一条就是他们会违背父母，没有亲情等等啊，对权威有不照着圣经的不同的看法。那会这样当然也有原因，因为各个层次的人都有许多人都正在更多的走向悖逆败坏，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不需要像以前一样遵守像这样的诫命，可是当然不是这样的。我相信十条诫命到今天仍然是适用的但是我们已经许多次跟大家分享，十条诫命并不是神要颁布一个我们就要照着做的一个绝对的规条，常常摆在我们的身上，扣在我们的颈项上等等，并不是的。神的心目中一直都不是要找一群人能够在他的管辖底下，并不是的。如果要那样的话，神很容易造出各种东西都可以这样的，而是神想要把我们制作成一个跟他更同等的样子。为了这个，他就是在旧约时代颁布律法的时候他心目中想到的仍然主要是要教导我们，要教导他的百姓。其实有一些犹太拉比，他们很抓住这个要点，所以他们称整个摩西五经，称律法叫做托拉，就是教导的意思。不过他们有可能以为神只是要教导一代传一代的教导他们要严守这些律法而已，其实不是，神是想要教导他们一些生命的事。这一条当孝敬父母，我想也是一样的。但是对于硬着心的人，对于还不能用信心跟随神的人神有的时候就只好定下一些看起来很严谨的绝对的规条给他们就像我们小时候小孩有可能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些限制好叫他们走在其中，慢慢慢慢养成有一天可以自己选择美好的道路的习惯，对吧我们教导小孩子的目的是这样的。所以神在律法里面也是这样之后我们要提到神颁布了十诫之后，在出埃及记二十一到二十三章 讲了一些生活上的细则，我自己觉得那些细则其实都是在诠释十条诫命，要让人知道十条诫命应该怎么样化在生活当中。那里面也提到第五条诫命的话，将来我们也会看到，比方出埃及记21:15，出埃及记21:15，他说打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十条诫命其实是讲正面的，要孝敬父母，而且因此有长寿的应许。这个是用负面的来讲，就是你如果打父母，给父母肢体暴力，要被治死。17节，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治死，所以言语暴力也是一样，肢体暴力、言语暴力，神都把这个细则讲出来。我觉得今天小朋友有可能也应该听一听像这样的话，让他们害怕一下哈。如果有人会说我们不应该给小孩子这样子的事情，应该让他们更在好像更有安全感里面长大，但是那不是神的做法。神有的时候学的需要给我们一点恐吓，但是其实你知道，从神颁布这个律法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神很少看到一个人咒骂父母或者打父母，他立刻伸手叫他死掉。我想大概很少这样哈。所以这些话不是法庭上的事，不是要列一个法律规条然后照着实行就处他死刑或者像这样啊。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甚至后来教会的历史里面，不时的有一些时代会出现一些人教导人像这样的事，直接引用圣经这些话，就把某一些情况把他治死哈。可是我相信那不是神的做法，因为神这样警告他们，他是要教导他们，对吧？你想一想我说的对吧？所有这些什么什么要致死，刚刚那一段话还有很多项目，你看过有谁做那上面的项目马上就忽然就倒闭而亡？我猜你没有看过，我也没看过啊。但是神还是想要让我们因此心里面学会这个功课，对父母我们要有一个尊敬的心哈。那但是在十诫里面，神是有正面来讲，一个孝敬父母的人，他说就有长寿的应许。我想一个尊敬父母爱他们会很自然的想要分担他们的劳苦的人，那样的人常常拥有一颗更健康的心。我也相信这样的人会更长寿一点啊，因为他们的心也健康，对吗？想一想嘛，看我们周围的人一定会有这样子的人的，他们对父母是像这样的，这样的人你不觉得吗？他们常常有一个更健康的心，应该也会因此有更健康的身体啊。当然这个所谓长寿应该是跟自己比较而不是跟别人比较了，因为一个人会活多大的年纪，一方面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他的体质、他生活的环境、他的工作各方面都有影响啊。当然也包括我们没办法说出理由来的，就是神就是定规一个人要活短一点，一个人要活长一点啊。所以我们不是用来跟别人比较，所以我们不需要说这个人那么孝敬父母，他活到60岁生病去世了，另外一个人大家都知道他不孝敬父母却活到80-90岁啊。大概我们不需要去用这个来质疑这一段 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那是跟自己比较的啊。那关于孝敬父母啊，我想为什么会有一些时代，特别是我们的时代人对于这件事情有不一样的看法啊，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父母表现得不好啊，所以或许你的父母不好，你的父母并不完全，甚至有可能有点邪恶。可是当摩西写这些话的时候，他并不是面对一群做父母的都很完美的人，绝对不是的。你看那一群出埃及的百姓，看他们在很多方面的表现，我没有办法相信他们在那些方面是表现成那个样子，可是居然在家里面都是最好的父母，我想不是的。所以当摩西提到传达神的诫命说要孝敬父母的时候，并不是因为那些父母表现得很好啊，可是神还是要我们在我们这一面要孝敬父母，因为这样行得着最大益处的是我们啊。所以神是要教导我们，不是要拿一个规范让我们要做的像他希望的样式，而是那个对我们有好处，因为神教导我们是为了建造我们。而当我们会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建造得更好啊。孝敬父母其实不是只对父母，那是一种整个的态度，我想包括对于长辈我们都有这样的尊敬的态度。圣经有别的地方并不只是提到有血缘关系的父母才这样说，而是说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在律法里面还有一条这样写，有时候律法写得非常的细腻，那不是要神的百姓在那种这么多规条里面怎么样能够完全遵行，而是在里面要教导我们事情。比方有一条很细腻的律例是这样讲，他说在白发人面前你当站起来那个意思当然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尊敬的心哈。那个话很明显的不是叫你一定要完全按着字面去实行如果你正在一个地方工作或者做什么，忽然有一个年纪大一点经过你旁边，你就站起来，有可能你站起来你可能就会发生生命危险，你可能旁边的机器你可能就会完蛋。所以我想神不是要我们照着那样，那主要是我们的内心在白发人面前你应当站起来我们有没有这样留意遇见比较年纪比我们大的人，我们有一个这样尊敬的心，也是一个体谅的心。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有这种想法，当我想到孝敬父母，我们其实不太需要想到这一条诫命，我们从小都被培育成就本来就会孝敬父母的。可当我们想到这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父母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全备的照顾到他们，对吗？我有的时候在外面看见一个老人家有需要伸手帮助他的时候，我很自然心里面会好像有一个想法，你也可以说是一个祷告，就觉得说主，如果我自己的父母如果在什么情况里面他忽然有一个需要，旁边我们的儿女都不在的时候，愿你也兴起人来预备人在旁边能够对他有帮助我觉得神想要我们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态度，是一个整体的，而不是在那种家族有血缘关系的人里面我们就特别有这种亲情，特别有这种责任，并不是的你能了解吗那我今天要提到刚提到孝敬父母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我们 我们所看见的，我们会发现好像无论儿子或者女儿都比较容易孝敬母亲，比较不容易孝敬父亲。如果你是例外，你不要在心里面跟我斗嘴，你不需要这样。我现在在讲的是啊、一般型 average 这个统计数字，而且是我的统计数字，你可以不要同意没关系。我比较常听见有人会跟自己的父亲许多年不说话，曾经有人这样讲，他说父亲在家里面是一个特别不讨好的角色，他供应每一个人的需要，可是也成为每一个人的仇敌。确实哎、Mark Twain 就是幽默大师，美国幽默大师马克吐温，他用一种方式把这个情形讲得很生动很有趣。他说我14岁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父亲那样的无知，我几乎没有办法忍受我旁边有这样一个老头子啊。他觉得他14岁的时候觉得他家那个老头子非常的无知。7年以后，当我24岁的时候，我觉得很稀奇，这个老家伙怎么样在7年内学了这么多东西？你们听懂他的意思？当然，他的父亲不是7年学那么多东西，而是14岁的时候，他看不出他父亲懂许多的事情啊。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是吗？很多的小孩对他的父亲都有过这种经验，就是会有一段时间瞧不起他的，可是后来有可能你会发现父亲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无知那么愚蠢。有可能造成这种情形，儿女对父亲有这些事，父亲也有责任。我记得好几年前，我不知道有没有10年了，有一次父亲节的时候，我想要特别讲一篇这样的信息。我没有每一年在父亲节或母亲节一定要讲一个父亲节母亲节的道，可是那一年我想要这样做，而且我想要不是只有我自己讲，所以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列出一些题目，还是就是让弟兄姊妹很自由的写一些话论到他们的父亲啊。所以那一次的讲道，一方面有我讲的东西，一方面我把我从弟兄姊妹收集来的对父亲所说的话也列给弟兄姊妹看，甚至有一些家庭他们的小孩还不太会写字的，他们小朋友是用画图画出他们对父亲的认识，然后我把那一次的奖章取了一个名字，给了一个 title， 叫做“爱恨交织画父亲”。我不是在收到大家的写的关于父亲的话，我才定那个题目的，本来就定那个题目，可是我发现他们写的都是这样。弟兄姊妹写的才不是都是在歌功颂德，并没有，他们也明确的讲他们的父亲让他们受伤让他们受不了的地方是什么，但是当然他们也写出对父亲的尊敬，对父亲的爱，对父亲的感恩来。所以父亲在家里面似乎特别容易让人家爱恨交织哈。可是这个跟父亲本身他有责任了哈，其实你不能完全说是他的错误，而是他的特质，上帝给他们就是有这个特质。他在家里面，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女权，大家强调女权，有更多女人走向社会，在外面工作，但是一个男人，他天生还是很自然有一种本性。他觉得对他的家庭有一个责任有教导的责任，所以他很自然的会对儿女对家庭有一个期待当然在这里面就会分出好跟坏就是有的男人 当他们这样的时候，他们自己走得很好，他们所教导的是他们自己在实行的事，即使还不完全。可是也有的男人，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天生就有这种本性，就是会要去教导孩子，甚至教导他的妻子，可是他自己并没有做得好，就变成非常的假冒为善的样子。可是他那个觉得要教导人的那个东西啊，我觉得呢是神给他们的天生的东西，那是男人本来应该要扮演的角色。可是因为父亲常常需要在外面工作，他没有办法像母亲一样跟儿女建立亲密的关系，所以他扮演的常常都是威严纪律的角色。他又对儿女有期待，又扮演这种角色，跟儿女起冲突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我知道了，也有一些家庭颠倒过来，扮演这种角色的是妈妈，那个意义跟这个也是差不多的。但是父亲特别有这种情况，对待儿女，他特别不容易在这些冲突里面让步。虽然我知道也有的女生是这样，可是特别是父亲是这样啊，所以就造成很多的冲突。但是许多年来，我都教导弟兄姊妹，照着圣经教导大家说，啊，虽然父亲有可能是这样，可是神还是喜欢我们尊荣父亲，因为父亲这个角色是神自己的角色啊。神给男人最大的尊荣，就是让他们有可能扮演一种角色，是神自己的重要的角色，就是父亲啊。不是因为地上有父亲，所以神告诉人说啊，那是一个借着这个你可以知道我就像父亲啊，不是的，是颠倒过来的，是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父，所以他在地上设立一个职分，让我们能够稍微了解，虽然那个职分有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尽职，而真能够彰显出神的为父的心来。所以男人如果能够知道他们拥有这种神特别的一种赐给他们的一个身份，他们应该要更加带着感恩跟敬畏的心，好好的调理自己才对啊。可是有的男人就走颠倒的道路，他们以为他们拥有的那种更大的声音、更大的力量、长得更高壮，就是为着叫别人都要听他的啊，并不是的。但是在我们这边，我相信神喜欢我们尊荣父亲，因为他那是他设立的职分。无论他是怎么样，父亲的权柄角色是神设立在家庭里面的。或许我们可以带着一个态度，就是我现在虽然跟马克吐温一样，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值得我尊敬的地方，可是我还是要尊敬他。我们生命里面有不少事情，我们都需要这个态度，你知道吗？我虽然还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但是神既然这样说，我就要照着做。很多神的旨意，一个人能够遵行的好，以至于在他生命里面带来很多祝福，都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态度。那种一定要弄清楚说这个对我什么好处，然后才要去做的，那个通常都不会做得完全的。你有没有常常有这种态度？不只是对父亲哦，就虽然看起来他没有那么值得我尊敬，可是既然神这样说，我还是要尊敬他的，类似这样的态度。我发现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更容易人有这样的观念，就是因为圣经带给他们的影响。 比方我看过这样的故事，提到有一位在德国有一位教授，你知道他每一次来上课，在教室门口就先对所有的学生鞠一个躬才进教室的。听起来很奇怪，我们在东方觉得尊师重道应该是学生要对老师这样，对吗？就是在德国也不是每一个老师这样，所以有人就问这个教授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中间有谁将来是伟大的人物，虽然现在还看不出来，所以会有这个故事流传给我们，是因为他的学生后来有一个真的是伟大人物，这是马丁路德的教授的故事，那是500年前的事了。可是我读书的时代，那个差不多50年前，我也有这样的老师。我读物理的嘛，我们有一位老师是教理论物理的，他是德国籍的老教授啊。他其实以我们学生的标准来说，他不是多么好的老师啊。他就是那种很标准的，有一份讲义，用了18年还在用的那一份讲义，这样每一次上课，他好像很少耐心的好好的教我们会他讲教导的东西，他就在黑板上就开始写方程式，写了一大堆一大堆，我们都拼命抄。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拍照，就一定要赶快抄，然后光抄你都很难抄得很完全，因为他的方程式常常不用 XYZ 这种英文的字母，他用的是希腊文字母。如果现在我就比较好一点，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学希腊文，实在是看得头昏脑胀的。可是这位老师，有我刚刚讲德国人他们的传承，他上课的第一天之前，我们的学长就已经警告我们这一件事了，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在大学还是有班长，还是会老师来上课的时候会起立给他老师敬礼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每一个老师这样做，我不知道。可是那个老师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因为那个老师每一次他不是在门口，他走上讲台第一件事就是跟学生鞠躬，所以学长就已经警告我们，你一定要在老师进来他还没有站定之前赶快喊起立敬礼。因为他会先跟学生鞠躬的。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好的事，这是合乎圣经里面神的道理的。其实圣经是这样说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几节啊，那里提到要尊敬众人，我不确定第几节，16、17节的，有没有看到那段经文？
17节
哈，就第一句话就好了，一起读，勿要尊敬众人，后面一起也就跟着读啊，从头来，勿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看彼得告诉我们的不是只是孝敬父母，他说你要尊敬众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注意圣经有这个命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命令是包含在十诫里面的。十诫我们已经讲过，它是一个教导，而且他特别教导一件事，就是要神的百姓敬畏神，这是之前我们提过的。所以神在颁布十诫之前，先把我们带到西乃山，而不是带到一个清净的湖边，不是的，是带到西乃山，而且又在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叫声、大声的说话的声音等等这些可畏的景象里面，神颁布十诫的。神干嘛吓他们，好让他们要遵行神的道吗？不，神的目标不是要吓他们，而是要他们有敬畏的心啊！因为神远比他们看到那个景象更荣耀、威严、大能、圣洁。可是神借着这些让他们因此起一个敬畏的心， 这是神想教导他们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律法的总纲是在教导人敬畏神。敬畏神几乎可以涵盖我们所有的信仰的一大部分了，你知道吗？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就会真正的走得好。可是我相信十诫，你说他教导人敬畏神，也许应该再加上一条，就是叫我们尊敬众人。如果你带着这样态度，十诫里面特别从第五诫到末了这后面的六条诫命大概都可以包含在里面了，就是尊敬众人。这就如同保罗他们用另外一个方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所有这些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一句话之内的。主耶稣把所有的诫命归结为两条大的诫命，一个是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或者说爱邻舍如己。其实那里面你把它换成敬畏也都是对的。一个会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的人一定是敬畏神的人，而真正敬畏神的人也会爱他的。而当我们尊敬众人的时候，那也是我们对人能够真正的表达爱的一个地方。也就是你能够爱人如己，就是因为你尊敬他，你不会只是觉得你是重要的，你觉得对方也是重要的，对吧？所以以家庭的关系来讲，对于父母，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我们不是因为他配得才尊敬他的，而是因为本来就该尊敬他。如果连众人我们都应该尊敬的话，圣经里面有一些这样的例子，其中一个特别杰出的例子就是大卫怎么样对待扫罗。如果要讲一个领袖要找一个最负面的表达一个坏领袖是怎么样的话，大概扫罗是最合适的人物了。通常我们在职场上如果会碰到一个上司一个老板让我们很不愉快，你把他跟扫罗对照一下，一定会发现他身上有一点跟扫罗一样的地方。他是一个很可以拿来当做一个很糟糕的领袖的一个代表的人物，而大卫就正在他手下，而且这个领袖还专门专心的对付他，对付了许多年，拿国家机器来对付他。可是我们都知道大卫怎么样尊荣扫罗，他很认真的尊荣他。大卫没有因为他失败就轻看他，他说我不敢碰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神膏抹的，他对他有一个尊敬的心，那是从敬畏神而来的。所以敬畏神跟尊敬众人是在一起的，就如同尽心尽力的爱神跟爱人如己是在一起的一样。虽然主耶稣把它分为第一条诫命其次的诫命，其实它是在一起的。可是当然我们也应该要讲，这并不表示说一个领袖做得很不好我们还是这样尊敬他让他为所欲为，并不是这样。大卫也没有啊，大卫并没有这样，他并没有屈从扫罗，甚至后来当他不杀扫罗的时候，他有一个机会杀扫罗，不杀扫罗的时候，他跟旁边的人是这样说的，他并不说哦，我们不可以害耶和华的受膏者，神会保护他，他并没有，他说神或者叫他战死，或者叫他病死，或者叫他怎么样，那是神的事。所以大卫也知道神并不喜悦扫罗这样，迟早神要伸手在他身上呢。我们也可以这样想啊，当我们有一个 不是那么好的父亲或者母亲的时候，你还是要孝敬他，还是要尊敬他，但是你的尊敬并不需要变成说让他为所欲为，什么都要听他的，你并不需要这样。你可以这样讲，你不需要随着他起舞，你也不需要因着他而让你的心常常被搅动。你说那很不容易，是，你那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啊，神就是要教导我们学这样的功课。你怎么样可以又尊敬他，可是又不随他起舞？当我们说要尊敬父母，却发现父母带给我们伤害的时候，我们立刻就觉得说，那样子怎么值得我们尊敬？我不要尊敬他，神不应该叫我们尊敬这样的父母。那个是一个懒惰人做的事，就是他该做的事，当他遇见这样看起来好像不容易的时候，他的反应就是立刻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去。可是那不是神要我们有的态度，我们正应该在那里面去思考，去学习我怎么样仍然要孝敬父母，因为那是神的话，那是正确的，可是我又不需要随着他这样。我们可以这样的啊，我们用一个方式稍微的来比较一下，来想父母对待儿女也一样，我们对待儿女都应该要爱护我们的儿女，可是我们也对他们并不是予取予求，他们要什么你都给他什么，对吧？其实我们对父母也是这样的哈。我在聚会的时候讲过不止一次，我许多年前我就开始有的时候需要个别的教导有一些弟兄姊妹，甚至有时候我公开的在聚会中提到这一件事，就是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已经四五十岁了，至少三四十岁四五十岁了，他们的父母可能六七十岁了啊。可是因为他的父亲或者母亲从小都是用高压的方式在对待孩子的，所以孩子都怕他们啊。到他们大以后他们还是很怕，他们其实早就能够分辨爸爸妈妈那样做是不对的，可是他们一想到爸妈就是会害怕啊，至少会想不要去惹他啊，可是那样就会常常受搅扰，只要对方打一个电话来做一个要求不合理要求就气得要死这样啊。其实你可以不需要这样啊，你可以不要被他搅扰，可以不需要随他起舞。我教导这样弟兄姊妹说，你找一个机会当他这样的时候，你告诉他，跟他说，爸爸我很爱你，但是我不认为你这样做或者你这样说是对的啊！明确的告诉他，我这样告诉弟兄姊妹的，我说现在应该是你爸爸你妈妈开始怕你的时候，不是你怕他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要越过这个很不容易，因为他们那么多年都在父亲母亲的那种权威的阴影里面长大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我讲的这些话，慢慢的他们一定可以脱出这样的捆绑的。其实我跟他们教导的更细腻，我说这不是叫你不尊敬他，你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要温和的讲，不是叫你去跟你的父亲母亲大声嚷啊这样子吵架这样，不是的啊，你温和的讲，对他还是有一个恭敬的态度。而且我教导他们说，当你这样说，我相信你的爸爸或者你的爸妈一定会大发脾气，或者至少会开始要跟你吵架啊。我说你刚刚讲过那个话以后，他如果那样的反应，你就再也不要说什么话，一定不要再回嘴啊，就想办法离开现场，或者是结束那个谈话就好了。我说如果你跟他回嘴吵起来，你刚刚说的话就全部就前功尽弃了。 可是如果你说的话，虽然他当时火大啊，跟你争辩，可是你都不要再说什么的话，非常有可能之后他会开始想这一件事啊，会改变。听我这样教导，照着去实行的已经有好些位，他们经验的就是这样。你应该试试看经验这个事情，如果你也有这种问题的话。可是我用这样比较极端的例子，是说极端例子其实是很普遍的例子了啊，让我们的思考明白，我们整个讲的，我们怎么样尊敬父母，可是又不是对他们什么都屈从他们，并不是的。事实上，我告诉那些弟兄姊妹说，你这样去告诉你的父母，才是真正的在孝敬他们。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子的人，有可能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学过这个功课，他们一直用这种高压骂人这种暴力的方式来过生活的，他们以为这是正确的，从来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那样做是不对的，对他们生命是一个伤害。而你如果这样跟他们讲，当他们有改变的时候，其实那是一个非常棒的事，你知道吧？他有可能生活了60年才第一次会开始反省自己。你有没有像我一样认识有像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活到已经有相当的年纪了，他们一辈子几乎不曾反省过自己，总是要求别人都要照他的样子生活，如果没有，他们就对人生气啊。所以我们讲的孝敬父母是像这样的，而我相信我们这个世代，其中一件需要恢复的事情之一就是尊荣你的父母，也许特别是父亲，因为比较多人容易尊荣母亲，很自然的。可是对父亲，你有可能需要刻意的去操练去学习，让我们知道我们尊荣父亲就是在尊荣主，因为他带着的是，他佩戴着的是神自己的角色。我教导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觉得你跟你的父亲的关系不好，你想要改正这一件事的话，你鼓起勇气找机会跟他讲，无论是当面讲、打一个电话讲、写个信讲都可以。你可以讲类似这样的话，说：爸爸，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完美的父亲，你不要多讲话，你讲这句话他已经快要生气了，你赶快说，我很抱歉，我也不是一个完美的小孩啊。可是今天我打电话给你是想要让你知道我爱你，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的父亲，就这样就好了。通常父亲如果听儿女讲这样的话，再霸道的父亲他多半也不会大发脾气大发雷霆，不会。但是你有可能会遇见父亲是这样说的，别那么幼稚的讲什么话，他非常有可能会这样讲。记得只要你父亲类似这种反应，你绝对不要回嘴，不要多跟他争辩，不要多说什么话。你如果有必要，你就再把你刚刚讲的话再讲一遍就好了，不需要添别的话。那个对你父亲一定有意义的，你相信我。有的父亲遇见这个，他们才第一次自己去面对自己的生命。有些男人真的几乎从来不自己面对自己的生命，他们全部把所有的注意都放在他的环境上，他怎么样经营一个环境对他有益处，包括家庭他都是这样在经营的。 是如果我们有机会这样跟他讲，非常有可能会让父亲有一些男人第一次会去反省自己，会去注意自己。我甚至教导弟兄姊妹，如果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了，你可以做一些事。你不要说那这个对他有什么影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也许还是有影响，我不晓得，但是至少对你自己会有影响，还有可能对你的儿孙有影响。即使你做这些事不是每一件都坐在别人的面前，还是会有影响的。你知道我们遵循神的道就是这样，你不一定要做给别人看，有时候你遵循神的道都是纯粹是你个人跟神的事情，可是会不会对周遭的人产生影响？绝对会的。不需要你在那摇旗呐喊，你有没有看到我做了什么事？你不需要这样。真正神的旨意就很自然的，生命的道就很自然会表明出来的，这是保罗说的。如果你的父亲已经去世，你可以找机会在认识他的人中间，也许是儿孙面前或者朋友面前提到你的父亲。这个当然你需要做一点 homework， 做一点家庭作业，也就是你需要下过功夫的，不是乱说话的哈。提到他的好啊，有很多场合可以这样。我觉得现在我们在网络上很多人都会参加微信啊，或者 LINE， 或者像什么的群，或者在脸书里面，你有比以前的人更有机会做这些事哈。我的家族有一个我们兄弟姐妹的一个家族的群组，有的时候碰见我父亲的生日，父亲已经去世二十几年了，多半我们总有兄弟姐妹会想起来，他们就提到爸爸今天是爸爸的生日，然后有一些人就会分享一点，提到我的父亲是怎么样的，很好，对不对？你也可以这样。有的人建议说，如果你父亲去世，你可以比方在他生日的时候或者他去世的日子，你去做一件他生前喜欢做的事。比方你父亲特别喜欢去哪一家餐厅吃饭，不是每一个男人这样，但是有的会哈。那你就在他也许已经是他去世好几年以后的某一个生日或者他去世的日子，你带着你的家人去那个餐厅吃饭，也借着这个你就会有一些回忆可以在那边大家分享，你就容易在那种场合里面谈到你的父亲。有的人甚至建议说，如果你的父亲生前对某一种公益事业特别有负担，特别关心，你可以在他的生日那一天，或者是跟他有关系的日子，或者在父亲节的时候捐一笔钱在那个相关的这种公益团体里面等等。这些都只是举例而已，你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做。最重要的是你有这样的态度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包含在孝敬父母这个诫命之内。在我们教会，大家知道我已经有好多年，十几年以上，我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应该加倍的尊荣我们的父亲。有一年我就忽然有这样一个念头，我很多年前，几十年前我就知道一件事，就是美国的父亲节跟我们的日子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在六月的第三个星期天。其实父亲节跟母亲节都是美国人开始的了哈，所以那个才是最正宗的父亲节跟母亲节，定在这两个日子。后来我发现，其实世界上有可能有超过五十个国家，包括中国，光中国就有十几亿人口，都是用美国的那个日子来定父亲节的。 全世界定八月八号是父亲节，唯独台湾一国而已，只有我们而已。我们用国语的谐音嘛，哈，八八节。所以我就有一年，我忽然有这种想法，我就告诉弟兄姊妹说，以后我们都要一年过两次父亲节，因为父亲配得加倍的尊荣。我就定规了六月那一次，我们在教会过父亲节，我们会邀请父亲们来，我们也会送他们礼物等等。然后八月的那一次，就让大家自己在家里过父亲，因为那是传统的在台湾的父亲节嘛。我们教已经实行很多年了，我觉得是很好的习惯，提醒弟兄姊妹这些事。我也希望男人们因此觉得他们被看重而表现得更好。我在讲义里面放了一些不只是父亲母亲啊，而是家族的人际关系，特别是跟长辈之间。我引了几个古代的学者讲的话啊，有一段话在讲媳妇跟公婆的事情哈。他特别提到我们儿女对于父母，也包括对于姻亲的父母，就是你的配偶的父母，我们平常讲话都要和婉的语气，而不要常常有很言辞的语气。这很不容易哦，尤其今天这个时代。但是我觉得这是好的教导。另外一个教导很好，我很高兴知道在三四百年前就有人这样教导。他说，你去孝敬父母，不如让你的配偶去孝敬父母。很好的想法，这也是我们很多年这样教导人的。一样要对父母好，送他礼物啦，包一个红包啦，让你的妻子去包，而不要你抢着做。因为你是儿子，你是女儿，你怎么做，多半的父母即使不满意，还是当你是儿子跟女儿。媳妇跟女婿是不一样的，他们是外人啊。你只要做了一个让他们不满意的事，他可以给你记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学这个功课。我有时候在年轻人预备要结婚啊，来找我，我给他们讲一点话，我多半的时候都会提到这一件事，因为这个最好在一起头就不要犯错。我教导他们这个事。可是我也知道有的，特别是男人，听我这样讲，不晓得是没有听懂，还是根本没有觉得要听牧师教导这些事，他们容易就犯错。明明是他们比方过年过节，明明是他们不想要包红包给父母，却推给太太，这真的是愚蠢的丈夫，你知道吗？是特别愚蠢的丈夫。所以以前我们在校园团契一个辅导，也是曾经担任华福会的总干事的李秀全牧师，他的妻子林静芝师母，我们都叫她林姐。他教导这一件事就教导得很好。他说，通常婆媳产生问题的时候，有的人会说是婆婆的错，有的人会说是媳妇的错，可是最大的错其实是儿子的错。因为最关键的人物是那个做儿子做丈夫的，他怎么样做才是最关键的事。我不需要多讲这些了，我们在别的场合我们教导过，可是留意这些就是很好的事。我甚至教导年轻男女说，如果你们结了婚，有一天你们比方一起去，如果你父母没有跟你们一起住，一起去 婆婆那里去吃饭，吃过饭，即使这个儿子平常是很孝顺的，那一天一定要装少爷，让妻子去洗碗啊，去做这些事。最好你当少爷到一个地步，你的姐妹批评你说你是少爷是不是啊？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如果你是去岳父母家，你就颠倒过来。我们这样讲不是给你一个死的规条了，是希望你明白这件事，学会这样的事。我甚至教导年轻人说，如果有一天你想要给你妹妹1000块，你的妻子不同意，你一定不要去给你妹妹500块，然后跟他说我原来要给你1000块，你嫂嫂说只要给你500块，那你是愚蠢的丈夫，愚蠢。你们两个讲好了以后，有可能最后决定只给他500块，但是由你的妻子去给啊，就是像这样啊。这只是举例而已啊，可是你希望你明白我在表达什么。我叹你口气是因为过去许多年我还是看见有，特别是男生，他们就是没听进去我们教导的东西，然后一结婚不久马上就犯这个错。他都不知道他一犯这个错，除非遇见他的妈妈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否则他就会给媳妇记一辈子的。然后你说那是婆婆媳妇谁的错，其实是你的错了，知道吗？哦，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学像这样的功课。这些我就像神颁布十条诫命也给一些细则一样，我也讲了一些细腻的例子，但是那些都不是死板的规条，是希望我们因此能够明白。所以我还是觉得我们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又有一个尊敬众人的心，这是最要紧的。所有的事都可以因着这样我们能够做得更合适啊。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宣道诗264首。宣道诗264首，这首歌我们没有唱过，但是这个调子我觉得我以前唱别的歌词好像是这个调子，所以我想应该很容易学。